欢迎回到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湖北女作家方方自从武汉封城之后就开始撰写封城日记，记载她眼中的武汉疫情。这些日记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也为外界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但是也因为封城日记的影响力，方方在网上遭到很多的抹黑和攻击。昨天呢，更有一位微博大 V 哈，叫做吴伟李爷的，举报说方方在封城期间动用特权送亲属出境。尽管方方本人为此事进行了辩解，但是还是在网上呢遭遇了大量的攻击和谩骂。那么方方及其封城日记为何遭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和抹黑？他的遭遇代表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困境？我们今天非常快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对于方方这个封城日记影响那么大，但是遭到如此之多的攻击这个事情，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先听听您的说法。
是第一个看点呢，因为就是说方方呢，他是被围困在武汉的。所以他呢每天呢有小叙述，而这些小叙述呢向世界呢透露出一种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如果我们把它用来去对比中共那个推出的宣传大叙述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谎言的这个破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价值。第二个，我觉得方方呢，他呢就说，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人都很聪明，都很有那个智慧。那么方方当然呢，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家，那么也是体制内本身就上升很高的，当然是很有智慧。但是呢，中国很多人呢他缺乏勇气。那么没有勇气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对人文主义了，对人性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思考了。我觉得方方呢，他能够从体制内走出来，以这种勇气了来那个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对这人性呢进行那个最终的那个关注了。那我觉得这种勇气呢具有传染性，我觉得是中共呢非常那个担心的。第三个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方方作为体制内成功的作家。那么他的话呢，如果要跟这个体制妥协，向这个体制那个求荣的话呢，那么他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呢，他能够超越这个体制，能够把自己呢在这体制中所获的东西，甚至把它给牺牲掉了，能够为了那个就是中国人，或者从他的角度为武汉人、为湖北人、为整个中国人的命运呐喊呢，我觉得这种担当、这种超越呢，恐怕是共产党最担心的。因为有这个，所以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所以中共的官方的那个机器或者御用文人，那么就想诋毁他，那么诋毁他呢，就是说从他的人格，从他的整个就是信誉度了，把他给诋毁了，从而维护他们自己的宣传的所谓的权威性。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们且不管方方利用这个特权这个事情哈、啊，被举报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我想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说从呼吁习近平下台的这个许章润教授，到这个被扣押的这个到武汉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再到为武汉发声的方方，都有很多的这个网上言论攻击这些敢于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什么唱衰中国啦，骂他们是赚流量刷屏等等。我想谈一谈，就是中国公众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为什么从过去的这个敬仰变成今天的这种讥讽和质疑哈？这个和中国政府的这个主导甚至知识分子政策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观察。陶杰先生。
啊，对，首先呢，中国现在这些人呢，就经过超过20年的意识形态洗脑的。我可以说基本上大多数是智商比较低的。第二，他们从很大多数没有接触过外部的这个世界啊，只是一方面的资讯，长期这样来刷屏在他们手机上，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的思维的动物啊。当然不是全都是这样啊，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要被网络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攻击吓倒，因为这里头有很多是水军，有很多是人为的操纵，有很多是一个账户化为10个8个来造成一种群情汹涌的现象。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是有很大的残障的，比方说你说方方啊，这个日记写出来啊，是因为同时他也搞特权，把自己的亲人把他送出武汉，这两件事情是毫无逻辑的。即使方方有私心，把自己的老公、情人、儿子利用他的职权的方便尽快的把他送出武汉，也不等于说他的日记里头说的不是事实，你知道吧？这两件是毫无关联的。因为方方是个女人，女人是感性动物，如果他在城里看到兵临城下已经快不行了， 而同时他在情感上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情人或者是老公或者是这个儿子能够用特权送出去，这也是人之常情，不等于说他这个日记里头说的是假的，对不对？但是这种呢是中国人很多主流的那种毫无逻辑啊这种结论，是吧？因为你这样所以你这个日记说的都是假的，对不对？我们从现在我们来回想林彪这个人是不是王八蛋，林彪这个人是最坏的一个军阀，他在长春围城害死了30万平民，所以到最后他谋杀毛泽东他自己有报应。但是林彪有留下了他这个日记，我们不能说林彪这个人的人格如何的卑下而否定他说的这个日记是假的，对不对？
对。
当然呢这个也不能说芳芳这个日记完全每一句都是真的，我记住胡适说的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但是这个芳芳日记就等于1937年12月的拉贝日记来一样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你现在在中国那种动不动就是人格的抹黑，这是中共加诸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思想的毒害啊，让整个中国的现在很多人跑到外国也带着这种思维去到处污染出洋枪，这是造成一种排华或者弄成中国人的形象很有问题。
好的，想说到这个芳芳送亲属的事情，那么按照芳芳自己的说法呢，是她的侄女本来就是新加坡公民，然后由新加坡政府呢出的这个飞机把包机把他们送回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跟所谓利用特权的还是有一些差距。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这个陶杰先生谈得非常好，就是中国对付这个政治犯的常用手法就是先把你变成刑事犯，说你腐败啊嫖娼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芳芳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把你的名声先搞臭了再说。那么现在有人举报他利用特权在封城期间把亲属送到国外，利用了很多人的这个仇富仇官的心态，果然引起了非常多的攻击。我想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所谓举报的这个所谓高明之处在哪里？
这个举报芳芳显然是中共当局对芳芳的一个报复。这个首先我们看小再看大，小的说来说芳芳在1月29号通过这个红山区一个交警一个警官把他的子女带出城，然后他的子女去新加坡，现在已经证明他的子女本来是新加坡国籍，而各国都在测侨民。那么如果新加坡没有派飞机去，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侨民离开也非常正常，新加坡本身都没有说什么话，没有人说来了一个病人。另外这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常态，这里说芳芳利用职权牵强附会，因为芳芳是前任的作协主席，现在手上已经没有权力，他靠不上利用职权，应该说是关系，而关系中国人人都在做。你比如说武汉封城是1月23号，但是封城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大量的武汉人出走，仅温州就有那个1.8万的武汉人在武汉的温州人回到了温州，使温州迅速变为第二大疫区。说当时的湖北人武汉人尽管封城了还得想尽所有的方法离开出走，而封城令本身将来经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是个问题，因为封城令从现在看来从中国依据有可能是违宪的，而封城这个举动是才能失败，现在对照台湾模式日本和韩国模式有可能是失败的一个模式，中国模式说这样的情况指控芳芳是完全站立不住的。但是对芳芳的攻击从芳芳日记开始就开始了，中国的五毛党水军网军啊网特啊开始了，而且有些武警累死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公开了两起这个网警累死在这个电脑台上的情况，那么这些都说明这个中共五毛党的猖獗。而芳芳是武汉良心所在，他为武汉代言，为武汉人民说话，为湖北人民挺身自言。湖北人民都说每天起来并不是看中共的电视电台或者报纸，都是要追看芳芳日记，看芳芳这个微博日记说了什么，从他的点点滴滴来表现武汉的真实情况。芳芳的日记将会载入史册，将会有一天载入中国的文史馆，载入中国的博物馆。芳芳这个人不管他是体制内是体制外，是党员是不党员没有关系，像芳芳李文亮艾芬还有那些良心作家陈秋实、石斌或者是李泽华，还有北京的这些学者像这个这几位上书的这个学者许志勇还有后来的赵世林，还有前面那位清华大学那位
许张润
对
许张润先生，所有这些良心的作家证明 中华民族的血性，没有死绝，有骨气，有勇气，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没有死绝，这个民族还有最后的希望。尽管这个希望之光是如此的微弱，但是这个民族仍然有残存的希望，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我们知道现在凡是反思疫情的人都被中国说成是什么道歉主义，而且被这个网民骂是所谓总是有人习惯跪着，总是要跪着。我想您对这种言论倾向怎么看？就是凡是反思的人好像现在都被扣上这个反中国的这个帽子，这种言论倾向在民众中好像是真的是蛮强烈的。您怎么观察这个趋势？一分钟的时间，夏明教授。
是，首先不是民众的自发行为，更不是说民众的智慧行为。那么我认为是中共呢在后面呢就是操纵的一个就是滑稽剧。因为中共呢现在呢它的整个意识形态呢其实已经破产了，它的唯一的一个诉求，它唯一的一个利益就是说要维持它的权力地位，所以它可以用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呢从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呢都是相互矛盾的人，他们可以对他们要绞杀的这么一个就是领军人物了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了进行全方位的左右那个前后上下的各种攻击，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诋毁这个人的就是声望，那么从而让他那个丧失自信呢，让他消声。其实他们呢就是中共大外宣的，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而且精巧的一部分。
嗯，好的。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陶杰先生、夏明教授和陈破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随着疫情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个扩大呢，那么美国之音会随时向您提供有关疫情的最新报道。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和报道，也追踪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